最近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开始迅速变差，很多人呢也开始痛斥起高市早苗，说高市早苗不识抬举，说他因为搞民族主义情绪啊，抛弃了中国市场，是在摧垮日本的经济。但是类似于高市早苗这样的事情呢，他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也一直呢听到一个叙事，那就是某某某国家某某某品牌啊，他因为得罪中国，他要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了，他要倒霉了呀，要完蛋了呀。同时还会有你看看谁谁谁因为和中共关系搞得好，现在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真的会出现和中国关系差经济就一塌糊涂，和中国关系好经济就能起飞吗？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和中共做朋友这件事。最近这几年啊，和中国关系搞得比较僵的其中的代表呢，应该就是日本了。日本在最近呢连续受到了两轮创伤，第一轮呢是2023年的核废水，第二轮呢是最近的高市早苗上台。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事情呢是发生在2023年的8月。那个时候中央互联网上啊，不论是在墙内还是在墙外，都是吵得不可开交。当然最后这个核污水到底是中共炒作还是真的危害身体健康，我相信呢今天也不用再辩论了。今天呢大家应该都知道结果了。到今天还能相信核污水是危害身体健康呢，那就该去看看自己的脑子是不是已经被核辐射到了，已经变异了。当然具体的真相呢就并不重要，因为核污水的问题呢，中共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就全面封锁了日本的水产品进口，其中中国大陆呢是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的，香港呢则是禁止了包括东京、福岛、长野在内的10个县市水产品进口。那么日本的水产品进口因为中国的禁止完了吗？答案是并没有。在2022年中国全面封锁日本水产品前呢，日本的水产品出口到中国大陆的比例呢占其总出口额的 22.5%， 香港呢则占据其总出口额的 19.5%， 两者合计呢约占日本水产品出口总额的 40% 以上。中国的禁运呢理论上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它实际影响并不大。根据日本农水省的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的水产品出口总规模为3873亿日元。2023年因为是8月才出来的禁令，所以整体受影响也比较小，出口额仍然来到了3901亿日元。真正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在2024年，因为禁令开始生效，这一年日本的海产品出口下降至了3609亿日元，同比下降了 7.5%。 但是到了2025年，日本的水产品立刻出现了复苏，创下了出口的新高，出口额来到了4230亿日元，同比增长了 17.2%。那么日本这个水产品它不卖给中国之后到底卖给谁了呢？对比下来看，禁令生效之后对中国的出口呢是基本清零了，但是香港虽然有部分禁令，可是并未影响到香港人购买日本水产品的热情，对香港出口依然逆风增长。当然除此之外增长更高的是美国和越南，两者分摊了大部分中国的出口，除此之外甚至泰国都来分了一杯羹。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制裁为什么毫无卵用，这里面其实有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那就是和我们传统理解中国购买日本水产品是购买一些刺身海胆不同，中国实际上进口日本水产品最多的不是那些日料的原材料，什么金枪鱼啊、三文鱼，而是扇贝。2022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水产品中 54% 是扇贝。那中国人为啥吃这么多扇贝呢？确实中国是吃不了这么多扇贝的，这些扇贝啊，实际上是经过加工卖给美国等西方国家人吃的，它是一个产业链。西方人呢是比较爱吃扇贝的，牛排的时候呢经常会配一个扇贝作为配菜，而高端的扇贝呢都是一些肉比较大的扇贝。中国的扇贝呢因为体型比较小，它肉不够大，比较大的呢是北海道扇贝。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西方人他又很懒，吃鱼呢都不爱吃鱼刺，他们吃扇贝呢自然是不爱吃带壳的那种，要直接吃扇贝肉。所以北海道的扇贝捕捞上来走到餐桌前还要经历去壳、取贝柱、再清洗、冷冻、包装等多项流程，而因为这些流程又属于机器不太能介入，是需要人工介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啊，在全球扇贝生产的产业链中，这一流程呢被分配到了人工较为便宜的中国进行，形成了日本捕捞、中国加工、欧美消费的心态。原来咱中共不进口核污染的扇贝啊，不是为了保护中国人，是为了保护西方人，不让西方人吃上核食，哎，真是太伟大！
咱们习主席真的太伟大了。
那你说这一下中共不给进口日本水产品，那打击的是谁呢？2023年对日本水产品禁令生效之后，中国就失去了主要的扇贝原料来源， 来料加工无法进行。而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因为政府禁令，中国东南沿海的多家扇贝加工公司只能被迫迁徙到东南亚进行扇贝加工。这也是为什么泰国、越南能承担那么多进口份额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并不是他们消费了日本的多少水产品，而是他们承担了扇贝产业链上的加工角色。因为对日本的扇贝禁运，中国扇贝行业也失去了原材料，所以冷冻扇贝出口规模也从2022年的 3.34 亿美元下降至了2025年的 1.5 亿美元，直接腰斩。其实2023年中共突然炒作核污水这件事情就很莫名其妙，炒作的原因莫名其妙，制裁的方向、报复的方向也莫名其妙。制裁出来之后，表面上看是中共生气了，在打击日本，我不消费你的产品了，但实际上却是中共在出拳，实打实的重锤中国人自己。中共啊，也是真用你的。当然这种情况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从2010年开始，中共大概发动了10次左右的大型经济威胁，其中除了蒙古的那一次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和川普的对战中取得了部分成果，剩余大多数的经济威胁案例都是毫无效果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反效果。并且除了对蒙古，中国的经济手段直接导致了对方经济发展受挫，中国其他的经济手段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甚至都影响不到这些国家被制裁的行业。而且不仅是这种单次作战，中国的制裁没有什么效果，甚至你和中国闹掰到极限，闹到老死不相往来，和中国断交，影响都不太大。在我们的理解里啊，一个国家如果和世界第一大国美国没有建交，那基本上就是和贫穷画上等号的，像什么朝鲜啊、古巴。那如果没有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建交，那不说等于贫穷，那至少应该等于半个贫穷嘛。但是实际上呢，好像并没有什么所谓。世界上和中国彻底断交的国家并不多，在拉美呢，有一个和中国关系特别差的国家，巴拉圭。巴拉圭是台湾面积最大的邦交国，而因为和台湾建交嘛，那自然就没有和中国建交。当然也因为没有和中国建交，巴拉圭呢基本无法出口任何产品给中国。在2025年，巴拉圭对华的出口额呢只有 0.5 亿美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拉圭的经济发展怎么样呢？其实也还行。近15年呢，巴拉圭的平均 GDP 增速为 3.6%。这个呢虽然在亚洲这些国家里面比起来呢不算啥，甚至算差的。但是呢这种东西呢它也得分区域。在拉美30几个国家里面，巴拉圭表现算还行的，能排到第五。尤其是考虑到巴拉圭还是一个内陆国家，并且夹在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拉美差等生中间，那其实巴拉圭这个表现啊都算相当不错了。除此之外呢，非洲也有一个和中国关系很差的国家，那就是斯威士兰。这个国家呢最近还因为接受赖清德的采访不断冲上热搜。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又如何呢？一般，但是呢绝对说不上崩溃。近十年呢，斯威士兰的平均 GDP 增速为 2.5%。这一水平呢略低于非洲的平均增速 3.2%。在非洲呢排名中下。这一情况呢对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来说明显是不正常的。那我们想想，和美国彻底斩断关系，被美国断交之后，那什么结果呢？2010年委内瑞拉吃到美国的制裁之后，十年人均 GDP 下跌 80%。2012年伊朗吃到美国制裁之后，人 GDP 最多的时候下跌了 60%。咋到了咱妈身上就连每跌 10% 的战斗力都没有了呢？战狼警告为啥毫无效果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吗？其实不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我看来有几方面原因。首先呢，第一个原因是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呢并不是中共搭建的，所以中共进行经济制裁的手段呢非常欠缺。美国、欧盟这些国家一般想要制裁别的国家会上什么手段呢？主要上的都是金融手段，动不动呢就是搞金融制裁。这个金融制裁能到什么程度呢？不仅是可以一键封杀，让美国企业、欧盟企业不买伊朗、委内瑞拉的产品，不和这些国家做生意，不和点名的企业做生意，甚至有时候只要你点名了，中国的企业都得服从安排。就比如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五家炼油厂就因为和伊朗的交易，帮助伊朗炼油而被美国加入了 SDN 清单。加入这个清单之后啊，就连中国的银行都不能和他进行交易。如果中国的银行和他进行交易，这些银行会被连锁拉进美国的制裁清单，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美国这种金融封锁啊，可以轻松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剔除出世界贸易体系，从而摧垮该国的经济，而中共却缺乏这样的手段。中共搞来搞去的手段呢，就在于不买你东西和不卖你东西。这个在过去呢，效果一直都比较差。最近搞了半天呢，终于搞了一个稀土，算是贻笑博大， 对抗了一波，目前看起来呢还算有一定效果。但这个稀土是否会重蹈2010年对日本的覆辙，因为过早的打出稀土牌，反而让对方开始自己生产稀土，提前适应呢，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说到美国，它虽然手段强硬，但是其实啊，美国的效果也非常烂。美国的制裁呢，确实能快速摧垮一国经济，但是也往往很难达成美国想要的效果。因为美国的制裁啊，总是有这个漏洞，那个漏洞。制裁一个国家起来呢，虽然会导致该国的经济崩溃，独裁国家的民众会受到伤害，但是独裁者往往能找到一些漏洞，仍然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这时候呢，独裁者他又不在意民众的死活，这些制裁呢，也等于实际没啥效果。对于独裁体制来说，伤不到独裁者呢，那就等于没有制裁。所以伊朗、委内瑞拉即使长期受到制裁，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想要的结果呢，最终也没有达成。不过呢，总体比下来呢，还是比中国要强一点的。至少呢，它看起来是有成果的。当然，在外交上，缺乏武器只是一个问题。这样我们说呢，对驴还要胡萝卜加大棒呢。你外交想要搞得好，不仅需要武器，还得能给人提供好处。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了起来。这句话其实非常正确，和美国做朋友的国家呢，很难不富裕。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愿意倒向美国的一个原因。但是中共给出胡萝卜的这个能力还不如那个稀土大棒。你就像在拉美，他有和中国还没建交的巴拉圭，也有一些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而中国基本上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比如巴西，巴西因为长期是左翼政党执政，这使得呢巴西成为了整个拉美和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中巴自从2000年开始就进入了双边贸易增长的快车道。到了2025年，巴西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做到了1880亿美元，冠绝整个拉美。那么巴西和中国做了这么多生意，搞了那么多双边贸易，经济收到了回报吗？只能说基本没有回报。近15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在内的几个主要国家中，巴西的 GDP 增速只能排到倒数第二，仅好于阿根廷。同时呢，我还收集了拉美所有国家15年的进出口数据和 GDP 增速，让 AI 呢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还显示啊，一个国家和中国的贸易绑定越深，往往经济反而越差。在回归数据中显示，拉美国家对华贸易占 GDP 的比重每提高 1%， 那么 GDP 增速则平均下降 0.168%。而对于美国则完全相反，拉美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占 GDP 的比重每提高 1%， 则平均 GDP 增速能提高 0.022%。 而从整个拉美的宏观数据来看，最近这15年是拉美贸易上全面倒下中国的15年，但是恰恰也是整个拉美经济增速最差的15年。拉美近15年的平均 GDP 增速是 1.7%， 这表现甚至都不如上世纪1980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时期。当这种 GDP 增速变慢，或者说和中国贸易越多 GDP 增速越低的情况呢，并不能说全部都是受到了中国的负面影响，因为有时候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并不一定等于因果关系成立。就像公鸡一打鸣太阳就升起，你不能说太阳是公鸡喊出来的。不过这组数据呢，虽然不能说明和中国贸易越多就越有坏处，但这组数据起码可以说明和中国贸易越多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好处。当然除了贸易这一问题，得到中国扶持呢，有时候也是一件坏事。这里面最典型的问题还是在非洲。非洲呢，是中国一直以来的长期帮扶对象，尤其是自2015年习近平的大宝贝一带一路开始发力之后。那非洲啊，前前后后基本上所有国家除了斯威士兰都参与了一带一路，也得到了一带一路的重点帮扶。但是也就在一带一路开始之后，非洲的 GDP 增速也就开始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整个近10年非洲的平均 GDP 增速仅为 3.2%。而再往前拨十年，2025年到2014年，这十年非洲的平均 GDP 增速则为 5.3%， 是非洲的黄金时期。那么如果再往前拨20年，1995年到2024年，非洲的平均 GDP 增速则为 4.1%。 任何十年的 GDP 增速其实都比一带一路开始之后要高。同时我还对比了包括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十个主要非洲国家，对比了他们加入一带一路前五年和加入一带一路后五年的 GDP 增速。从结果来看，只有一个国家在加入一带一路之后增速是变快的，那就是卢旺达。此外还有两国家是持平的，剩下七个国家在加入一带一路之后增速都是在放缓。那为啥是这样呢？非洲的国家研究比较多，这个数据和原因就比较好找的。2021年啊，包括德国知名经济学家德雷尔在内的多位知名经济学家 曾联合发表过一篇论文，论文里面详细分析了中共对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援助成果。这种成果呢，看类型其实差距非常大。目前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 ODA 官方援助，一种是 OOF 其他官方资金援助。当然这个说白了就是直接送钱大撒币和借款给你帮你修路的区别。对于一带一路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中共一开始就是在无偿援助这些国家的，送钱给这些非洲黑哥们的，但实际不是。中共的无偿 ODA 援助呢，只占对外援助的 20%。 中共的大多数援助呢，一开始都是贷款给非洲老铁的，然后逼着非洲老铁拿这笔贷款雇佣中国工程队给他们修高速、修基站、修高铁，属于左脚踩右脚、螺旋升天的状态。而在研究中显示，中国只有提供 ODA 援助时，也就是无偿援助时，才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帮助。而一旦提供的是 OOF 模式的帮助，不仅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帮助，还会在第四年开始出现负向的作用。最近这些年呢，我在全国各地跑，遇到过不少移民出来的黑哥们。当我和他们闲聊，他们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都会说是中国人。这时候呢，还会不少黑哥们感谢咱们中国，说中国啊帮他们修了不少路。但实际上这些路它并不是无偿的，这些路最后也不能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正向的效果，反而会成为负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关键还是在模式上。我们说美国和一个国家关系好起来，它能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呢？会带来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当然也有可能会带来民主自由，这个不一定。而这背后呢，其实就可以说美国在和一个国家关系变好的时候，其实是向这个国家在输出美国模式。这些呢，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我们感受应该是非常明显的。自从和美国关系开始变好之后，我们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个快车道是怎么开上去的，大家应该都清楚，实际上就是中国逐渐开始变得像美国，而不是像苏联了。当然中国在对外援助的时候，除了提供资金、提供基建，背后呢，实际上也在给这些国家提供一些别的。这里面提供的就不是自由的市场，不是民主的制度了，而是提供中国模式，是中国那种举国之力发展基建，想致富先修路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一输入到非洲，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效果开始变得奇差无比。可以说目前大多数接受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没有办法直接从基建中受益，花钱建设的基建最后永远都只会成为负担。不少对于非洲的 OOF 援助也因为非洲兄弟还不上钱，被迫变成了无偿援助。而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模式它到底是什么，在于中共它就搞错了到底中国是怎么崛起的。在中共的想象中啊，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非常伟大、非常正确、非常明智的大家长，而中国人那就是只会阿巴阿巴的弱智。中国之所以崛起，那是因为中共带领大家非常有远见的不享受、不花钱，把所有的钱啊都投资到了基建上，投资到了有用的地方，是所谓中共独裁创造的奇迹。因此啊，中共对于非洲也是这么看的，你们非洲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像中共这样伟大、有远见的大家长，不懂得想致富先修路、先吃苦的精神。那现在呢，我来帮你先修路再致富。但实际上呢，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加入了全球市场，是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二者缺一不可啊。非洲呢，那当然现在也是加入世界经济的，但是非洲人不吃苦耐劳呀。当原封不动的基建搬到非洲，遇上不能吃苦耐劳的非洲人，到了人杰地灵的非洲，这个高速公路啊一下就不好用了，也就收不来回报了。两相对比，中国到底为什么繁荣，是中共指挥的好，还是中国人吃苦耐劳，也就一下体现了出来。这也导致很多国家和中国真的断交了，损失非常有限。斯威士兰、巴拉圭或许因为和中国断交了，出口受到了影响，但是误打误撞啊，他们也不用接受中国模式了，接受中国硬送到嘴里的大基建了。这样一来呢，出口受到的损失反而因为没有接受大基建对冲掉了，这也让中共的这个战狼警告啊，断交变得没有任何价值。现在中国啊，在国际的影响力确实非常之差，战狼警告这个警告那个，最后呢就是个笑话。但这并非单纯是中国的经济不行、体量不够大导致的，而是中国模式的问题。现在和中国做朋友，那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就是没有好处的，也是中共认不清自身水平的问题。他天真的幻想中国的奇迹是因为有中共，而非是因为有努力的中国人。在未来呢，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我相信在未来的有一天，中国的警告一定也会像美国一样成为真正的警告， 点谁谁死，但是这个情况呢，大概率不会出现在中共执政时期了。最后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